谢谢。
感谢主，我们能够来一同看这一段路加福音，这一段圣经。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线上一同聚集，是吧？我们要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你，是吧？因为你实在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神。是吧？你也是首先的，你也是末后的，是吧？整个宇宙都是为你而创造的，而我们这些罪人，蒙恩的罪人，是吧？也是蒙到你自己的拯救。因此，在这个得胜的早晨，我们的众人的心都要来归给你，是吧？要让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居首位。我们下面的一点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是吧？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彼此的勉励，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这第35节之前，主耶稣在做什么？哈，在第4章35节以前，主耶稣是在教训许多的人。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聚集在加百农、加利利的海边，要听主耶稣来讲道，因为人太多了。结果主耶稣他就上了一条船，他是坐在那个船上，然后面对岸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岸上，他就在那里讲，讲一些教训，包括撒种的比喻啦，包括还那个要把灯摆在灯台上啦。也讲到那个芥菜种了，所以他讲了相当多的这个比喻，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到了晚上，就是到这里35节了，突然之间呢，主耶稣就说：“我们就渡到那边去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要横渡加利利海，从加利利海的西北边呢，就到东南边。这个事情是非常突然的，门徒显然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们就听了主耶稣的话，那就上了那个船，就一同就横渡那加利利海到东南边去了。那这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横渡加利利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见了暴风，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暴风啊。因此呢，他们就几乎用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来渡这个加利利海。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渡这个加利利海。但是那天因为风浪的缘故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晚上。他们第二天早晨到了东南边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叫做格拉森。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到了格拉森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被巫鬼附的人。然后呢，那个人就向主耶稣就祷告，要求耶稣来救他。那后来呢，主耶稣就把他身上的巫鬼就赶到了一群猪的身上啊，大家一定记得这个故事。然后那个猪呢，一群猪呢，就一起就跳到加利利海里面去，就淹死了啊。这个时候呢，那一个被巫鬼附的人呢，就想跟随主耶稣。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哈，你不要跟随我，你回到你的家乡去，你告诉他们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因此呢，那个人就没有跟随主耶稣，他就在那一个地方哈，就开始把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呢，就告诉那个地方的人。然后呢，主耶稣和门徒就上了船，又回到加百农。换句话说呢，又从那个东南岸呢，又回到那个西北。所以我们把这个前前后后的事情一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主耶稣从加百农横渡整个加利利海到格拉森，他的目的是到底是为什么？我想这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那一定是为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嘛。很明显，因为主耶稣到了格拉森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做完以后呢，马上又上船又回来， 所以几乎那个门徒那个晚上根本就没有睡觉，然后早上做了那一件事情以后，大家又上船又回来。那非常的明显，主耶稣去格拉森的地方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个在格拉森被巫鬼附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想想看，当主耶稣那一天在加百农传道的时候，他整天都在传道，但是他心里面呢却惦记到在对岸有一个人是被巫鬼附的，所以他在讲完道以后呢，用了整个晚上的时间，经过风暴到了格拉森，做了一件事情就回来了。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是很明显，主耶稣实在是为着那个格拉森人啊，他去了格拉森。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果真主耶稣是为着这个格拉森人的话，那我们就会有第二个问题。如果是为着格拉森人的话，那为什么要风暴呢？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暴呢？如果真的是只是为着格拉森人的话，那没有风暴不是更好吗？可以顺利的就可以到格拉森去，而且大家都可以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那不是就更美好了吗？那这个风暴有什么目的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哈，横渡加利利海不是只有一个目的，要拯救那个格拉森人呢是其中的一个目的，但是横渡加利利海呢还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让主耶稣的门徒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那你说怎么可能呢？这个门徒已经跟随主这么长一段时间，难道还不认识主耶稣是谁吗？当然他们认识主耶稣，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人都更加的认识主耶稣。那如果他们真的认识主耶稣的话，你们看那个41节，他们为什么会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如果他们真的认识主耶稣，他为什么会说这到底是谁？可见呢，在经过这个风暴之后，这些门徒对于主耶稣的认识是有增加了，他们的认识跟从前的认识是不一样了，或许说他们对主耶稣有一个崭新的认识。这就是风浪的目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都会遇见一些风浪，我们也需要知道说那个风浪的目的是什么。风浪的目的永远是让我们对耶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一年半多了，我们是经过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风浪，而且这个风浪还没过去呢，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浪要多久，所以我们是仍然在这个风浪当中。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风浪到底有什么目的，让我们在这个风浪中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次风浪的当中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那这个风浪我们就没有白过。如果我们经过了这个风浪以后，对耶稣基督没有更深的认识的话，那这个风浪我们是白白的度过了。在圣经当中，神常常借着风浪来启示他的自己。你们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约拿，他呢背逆神，不愿意接受神的吩咐，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传福音，结果他就想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结果神就兴起了一个风浪，这个风浪呢几乎呢要让他的命都失去了。但是就是在这个风浪的当中，这个先知约拿他就认识了神到底是谁。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就是神借着一个风浪来启示他自己到底是谁，而借着这些风浪，人就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这就是今天早晨的一个负担，就是让我们从这一个故事当中 来看到这些门徒对主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那同时也让我们一同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或许我们也可以在今天我们处的这个大风浪当中，也可以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认识，让神借着风浪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他。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神打开了门徒的眼睛，对他呢，让门徒对他有三方面的新的认识。第一个认识呢，就是这最后一节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认识，是第四十一节，他们就发现了，那这个耶稣哈，是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这个他们从前没有这个认识。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呢，是夫子。你看第三十八节说夫子，这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但是那一天，他们发现这个夫子哈，这个不得了，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换一句话说，他们认识这个主耶稣呢，他是万有之主，万有都会听从他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这其实可以说是让他们渡过这个加利利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让门徒认识原来他们所跟从的这个耶稣是万有之主。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还有第二个认识，在第三十九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呢就把他们就醒了以后呢，就斥责这个风和海，然后呢这个风就止住了，那海也大大平静了。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问门徒说呢，哎，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第二个他们认识的就是，原来呢主耶稣是让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们不是没有信心，但是在风浪当中呢，他们就认识他们的信心是何等的渺小，而经过了这个风浪以后呢，耶稣基督就成全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就增加了。这就是第二个认识。第三个认识是什么？第三个认识在第三十八节哈，就是在风浪非常大的时候，那个风浪已经打入了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的时候呢，主耶稣却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了。这个时候门徒就对主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好，原来主耶稣能够在风浪当中可以睡着的，可以在这个好像生命都要发生危机的时候呢，他却是有一个安息的。他们就认识到原来耶稣是和平的君呢。这就是在这个风浪当中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也要从这个三个方面来一起交通，盼望在经过这个大风浪之后，神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这个三方面呢来更认识我们的主是谁。好，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哈，就是他们认识了耶稣原来是万有之主。他们非常惊奇，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认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风和海会听主耶稣的话。这个加利利的这个风浪对这个门徒来讲，其实他们是很有经验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多人都是加利利海上打鱼的渔夫，所以对加利利的风浪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们也曾经可能经过很多次这样的风浪。但是那一天晚上的风暴是不同的，那一天晚上的风暴呢，是他们所不能够对付的，甚至那一天那个风浪就要胜过他们，那个浪会进入那个船内，那个船呢都要满了水。但是他们就发现了，虽然这个风浪这么大哈，但是最后呢，他们发现这个风浪呢却是浮在主耶稣的脚下。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的 一个大的一个开启，就是因为他们在风浪当中，他们经历到那个风浪的可怕，超过他们这些老渔夫的这个能力所能应付的，然后到最后他们才会非常的惊讶，这么大的风浪，他们这些老渔夫都不能对付的风浪，却能够浮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好像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巨大，是人所不可抗拒的。但是这样大的一个环境，至终呢，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呢，是完全的顺服的。因此，这是他们在这一天晚上呢，他们的眼睛所看见的一件事，是他们从来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了，圣经上说哈，他说这个风浪啊，不过就是神的一个仆役，就是神的仆人。其实风浪啊，并不可怕，它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是一个仆人。如果说那个主耶稣是一个木匠的话，这个风浪其实是那个木匠手中的那个木凿子，那个木匠做工的时候，他会用一个木凿子。那个木凿子呢，就把他所要做的东西就慢慢就做成了。其实呢，这个风浪就是耶稣手中的一个木凿子。你看，当开始的时候，这个刚开始起了暴风的时候呢，那个好像呢，主耶稣用一个木凿子呢，就在门徒的身上呢开始做工了。等到那个风浪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船要满了水的时候，他们就去找主耶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好像是那个木匠呢，用的力更大了，在这个木头上做的工就更多了。那等到呢，主耶稣把这个风和海都平静的时候呢，他们看见这么大一件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木凿子就是风浪，在门徒身上就做成了一件事，让他们认识到原来耶稣是万有的主。所以你看，这个风浪在主的手中呢，其实是一个工具。没有这个风浪，他就不会有41节的认识。如果没有风浪，他们就不会认识说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如果那天晚上他们是风平浪静就过了这个加利利海，那天他们对耶稣就没有新的认识。虽然那个很顺利哈，过了海很顺利，但是呢却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风浪在我们身上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如果不是这个风浪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会有第41节的认识，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呢？因此我们感觉哈，这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件事情，不要让这个风浪轻易的过去，它是有目的的，它是要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的，他呢希望我们看到，其实这些风浪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过去这么一年半的时间呢，我们都经历到了同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无论这个风浪有多大啊，无论这个疫情有多厉害，这个疫情仍然是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因为新冠病毒也是万物里面的一部分，既然神的话语是说万物都要伏在耶稣的脚下，那就表示这个新冠病毒也是伏在耶稣的脚下。虽然呢，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啊，这个疫情的就好像那个风暴一样很厉害的，所以门徒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风暴几乎要掌控他们整个的这个命运，似乎他们这个整个船的命运呢，好像都在这个风暴的底下。其实我们过去的一年半岂不是也是如此吗？似乎所有的事情都被这个 COVID-19 改变了，我们做工，我们上班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聚会的方式，我们一切的事情，几乎生活当中没有一件事情不受到这个 COVID-19 的影响。所以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 过程当中呢，他这个新冠对我们来讲就好像在那一天在加利利海的那个暴风一样，没有一件事情不受那个暴风所控制。到一个程度呢，你甚至会觉得好像这个所有加利利海的一切呢都浮在这个暴风的脚下。今天我们来回顾这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也有一个感觉，好像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浮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脚下，似乎那个新冠病毒呢是万有之主一样。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知道，那个不是真实的，那个是暂时的。这个暴风只是暂时好像在那里掌控一切，等到我们主耶稣醒了以后呢，像那个风和海一斥责以后，他就住了。所以呢，那个是一个假象，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所以虽然现在我们仍然在这个风浪当中，这个好像还是非常的厉害的，但是我们要认识，也不过就是像加利利海的暴风一样。我们只是现在主耶稣还没有起来说来做那个斥责风和海的话，如果主耶稣现在起来，他像这个 COVID-19 来斥责，说住了吧，进了吧，这 COVID-19 就住了，就会进了，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神已经将万物都已经让他们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我们感谢主，这个新冠病毒也是神手中的工具。那神用新冠病毒做什么事情呢？他做好几个事情。一个方面呢，他也是审判这个地上，因为这个地上实在有许多得罪神的地方，所以这个暴风呢，这个新冠呢，是神对世界的一个审判。另外呢，神也用这个新冠的病毒让人在他的面前能够谦卑下来。你看这个新冠从神的创造里面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神有创造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比这个病毒要复杂多了。但是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却是全世界的智慧和能力所不能够控制的。过去了这么一年半以后呢，这个世人用尽了智慧和能力，到今天仍然没有办法能够控制这个病毒。这个就是让人在神的面前来谦卑下来。这就是因为这个病毒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如果主今天主起来，如果主的工作做完了，如果神借着这个风浪的所做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他起来斥责风斥责海就平静了。同样的，如果神借着新冠他所要的工作做完以后，他起来斥责，这个就会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这个风浪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要让我们看见这个 COVID-19 它不是万有的主，只有耶稣是万有的主，只有耶稣能够让这个 COVID 过去。因此当这个事情过去的后，我们就能够认识，原来只有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所以这是盼望神借着这一次的大风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都能够清楚看见在这个宇宙当中到底谁是主，谁是主。宇宙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征战，就是到底谁是主，谁是万有的主。好，这是我们借着这个风浪要有的头一个认识。那第二个认识呢，就是要认识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看到这个38节哈，当门徒非常紧张的时候啊，他们看到主耶稣睡觉了，他们就去叫醒他。他们对主耶稣说什么话呢？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看这句话里面呢，你可以读出他们的那个忧虑哈，他们很忧虑， 你就知道忧虑了。如果没有忧虑的话，这些有经验的渔夫啊，他们自己会处理这些事情。但是到一个程度，他们发现他处理不了，可能会快要丧命了，里面有了惧怕，他们就告诉耶稣说的，我们要丧命了，这代表惧怕。然后他们又加了四个字，他说你不顾吗？哎，这个就里面又带了一点怀疑啊、嗯，所以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仇敌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个过程呢、啊，总是这样的，它是有三部曲啊。头一步呢就是忧虑，嗯，一切的事情都从忧虑开始的。那个忧虑呢，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呢，忧虑会变成惧怕，我们丧命了啊，惧怕。那如果惧怕还不能够解决的话呢，就变成什么？怀疑，你不顾嘛。这是仇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都是这样，先让你忧虑一下，然后呢把忧虑变成惧怕，然后呢把惧怕变成怀疑。当我们的心里面有怀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信心呢就非常的软弱了。这个就是38节，门徒发现他们的信心非常软弱，到一个程度他们怀疑耶稣不顾他们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主的在那个面呢，他们就有一个情况，他们的信心呢就动摇了。但是呢，其实呢，这正是耶稣用这个环境要试验他们的信心，因为信心没有经过试验了，那个都不是真实的信心，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的。如果没有这个暴风，他们就不知道原来他们的信心是软弱的。要是那个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是很大的。但是那天晚上风暴一起来以后呢，门徒就发现，哦，原来我的信心还不是那么大，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啊、嗯！感谢主哈、哦。这是神爱他的门徒要借着这个风暴来试验他们的信心，也要借着这个风暴来成全他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就是惧怕和信心是不能够长久同时存在的。那惧怕和信心暂时可以存在，我们都有可能同时有信心也有惧怕。但是当我们心中有这个惧怕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这个惧怕和信心是不可同时长久存在的。就好像呢，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壮士，这两个壮士呢，他是会争夺的，不是这个把那个赶走，就是那一个把这个赶走。如果我们容许恐惧在我们心里面的话，很可能有一天那个惧怕呢就战胜了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认识那个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那个信心战胜我们的惧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惧怕从我们心中除去。所以每一次当有恐惧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让它暂时的存在，不能让它长久的存在。因为长久的恐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会让我们的信心软弱的。信心就是还未见之事的实底。你看在38节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到41节当中所发生的事。如果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们在38节的时候就应该相信41节，那个叫做信心，那个就叫做信心。虽然风浪很大，但是我相信了，这个风浪是浮在耶稣基督的脚下，那既然耶稣在船上，我就不害怕，这就是信心，这就是那个真实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还不到那个程度，因此他们在38节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害怕的。但是到了41节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那个三十八节的害怕呢是不需要的。所以这就是这个风浪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所做成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齁，当主耶稣被他们叫醒了以后呢，就在他的面前让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可以斥责风，也可以向海说住了吧。然后呢那风就止住了，就大大的平静了。当那个风止住以后齁，整个加利利海呢是鸦雀无声的，突然之间呢整个加利利海平静下来了。风不再吹了，海浪也停了，也听不见那个船的声音了，整个加利利海好像就停住了一样。门徒也不敢说话，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话可说，他们都非常的惊讶，他们不敢相信在他们面前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也是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主说呢，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呢，我相信主耶稣是用一个非常温柔的这个语气说的，为什么胆怯？还没有信心吗？但是这个话在门徒的耳朵听起来了，可能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太震撼他们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原来他们里面的信心是这么小。如果不是有这个暴风的话，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里面的信心是这么小，我里面真是有胆怯的。因此呢，当主耶稣问他们问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想他们是非常难回答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认识到，原来我是这样胆小的，原来我的信心是这么小的。这句话哈，它不是一个定罪的话。当主耶稣问这个话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为什么没有信心哈，这个不是一个定罪的话。那这个话是什么呢？这个是洁净他们的一个话。这信心呢是要试验的哈，就像马拉基书说，他说呢他是炼金之人的火，是漂布之人的茧。这句话，主耶稣的说的这句话，四十节这句话，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就是炼金之人的火。这句话呢，就是漂布之人的茧。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在加利利海上的时候，在门徒的心中呢，就产生了那个炼金的工作。就产生了那个漂白的工作，突然之间他们里面就被主的这个话呢就洁净了，他们里面呢那个信心呢就增加了。可以说呢他们的信心呢在这个海上呢就被成全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每一次我们经过一个风浪，他的目的是让我的信心比从前要增加，这样的话呢，这个风浪就达到目的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每一个风浪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踏脚石，就像我们爬山一样，爬山需要一个踏脚石，那一个踏脚石，另外一个踏脚石，我们就一步一步就往山上去了。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难处的，不要怕这些难处，每一个难处不过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踏脚石就是了，你就借着这些难处，你就一步一步信心就增加了，我们就人就上山了。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些生活中的难处的话，我们就会非常就是非常有指望，我们对自己呢经过这个难处的时候，就不会失去盼望，也不会有恐惧，更不会有怀疑。感谢神哈，好像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个门徒回答40节这句话哈，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的，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洁净我们的话， 当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来洁净以后呢，那个信心就油然而生了。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一次的风浪让这十二个门徒他们的信心比从前更成熟了。我相信在这次以后，下次再碰到风浪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和这次就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同样的，如果神能够打开的我们眼睛看见主耶稣是谁，到下次我们再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讲第三，不过讲第三以前呢，我再稍微再提一下关于这个胆怯的事。我觉得这个对于胆怯的认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弟兄姊妹应该记得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保罗说，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换句话说，胆怯的心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在这个风浪当中我们是不需要胆怯的，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刚强，需要仁爱，需要谨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今天是非常合宜的。今天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这个新冠的这样的一个风暴，我们里面要刚强啊，我们不需要恐惧，但是我们需要有仁爱，我们需要顾到所有的人的需要，我们也需要谨守。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需要谨守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能够刚强、仁爱、谨守，我们是可以度过去的。这个风浪是可以度过去的，因为而我们不需要有那个惧怕的，不需要那个惧怕的心哈。这个胆怯和谨守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谨守，但是不需要胆怯。所以面临这个风暴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今天仇敌要做什么工作，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仇敌也想用这个风暴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他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什么工呢？他所要做的工呢，就是让人活在恐惧之中，这就是他所要做的工，让这个恐惧呢能够来决定一切的事情。所以甚至呢要把这个恐惧呢常态化，甚至用一些行政的规定啊，用一些社会上的要求呢，有很多的事情呢就是让人要长期要活在一种恐惧的当中，这是仇敌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仇敌和神他工作的不同，他的目的不同。仇敌是要让我们长期活在恐惧之中，神乃是说他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哈？就在这个故事之后啊，在第四章完了到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又回到那个加百农的时候，在加百农的时候，他碰到有一个人叫雅鲁啊。那个雅鲁呢，就是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所以他就来跟耶稣祷告，说请求耶稣到他的家去替他的女儿按手。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碰到一个有十二年血漏的一个妇人摸了他，所以主耶稣就回来就说是谁摸了我。结果呢这个雅鲁的话就没有讲完，所以主耶稣就去和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讲话。就在这个讲话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人来跟雅鲁说了，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不要这个麻烦这个先生了，你女儿已经死了。你想看这句话哈，对雅鲁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暴？他所有的盼望都是在耶稣去按手在他的女儿的身上， 结果呢，还没有来得及让主耶稣去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就死了。那主耶稣就听到了这句话。那主耶稣对雅鲁说呢，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话，他说呢，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看，这就是主耶稣对雅鲁在那个时候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其实每个人都有胆怯的时候啊，我们人有胆怯，其实并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每一个人都有胆怯的时候，连大卫也会胆怯。你知道大卫胆怯到一个什么程度吗？他那个时候在这个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他有点害怕，怕非利士人不相信他，会要他的命。所以大卫在那里啊，怕到一个程度，他装疯啊。所以他是会胆怯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写了那个诗篇五十六篇，他写的诗篇五十六篇，在诗篇五十六篇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所以大卫是有惧怕的时候，但是惧怕不会在大卫的心中长久的存在，因为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可以马上回到神的面前，就像那个雅鲁所听见的，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大卫是如何的依靠神呢？他说我要赞美他的话。所以在这个风浪的当中，我们心中如果有惧怕的话呢，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来赞美神的话。只有赞美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心中的惧怕可以出去。所以当大卫回到神的面前赞美神的话的时候，他说这个血气之辈呢，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就看到，即使是大卫这样一个刚强的人，他有时候也会惧怕，但是在惧怕的当中，他回到神的面前，他依靠神，赞美神的话，把他心中的惧怕出去。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或许当我们经过这么长的这个新冠的风浪之后呢，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风浪当中不要有恐惧的心啊。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我们是需要非常的谨守，我们需要做我们所该做的一些事情，那是谨守。但是谨守跟胆怯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不需要胆怯的，需要刚强，需要仁爱，需要谨守的心。好，我们讲到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认识的耶稣原来是和平的君呢。好，那个船都快要沉了哈。第三十七节，那个船都要满到水了，所以快要沉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要命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整个的加利利海呢，可以说都被震动了。这个门徒他们这一生，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技巧都被震动了，他们完全的失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主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睡着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啊！他怎么睡得着呢？主耶稣怎么睡得着呢？啊，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啊！他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候睡得着，表示他里面是满了平安的，是吗？如果他心里面没有平安，他睡得着吗？睡不着的。不但他心里面是有平安的，他的平安是这个暴风和风浪所夺不走的。我们门徒的心中本来也是有平安的，刚开始他们都是有平安的，但是到后来啊，他们的平安就被这个风暴所夺走了，没有了。换句话说，他们的心中的那个平安是夺得去的，是会失掉的，但是耶稣心中的平安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夺走的。所以这就是 宝贵的事情啊。这个平安是了不起的一个平安了。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所传的福音叫做平安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传一个平安，是世上的苦难所夺不走的。你知道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想要留给这个门徒一件事。他留给他们什么呢？主耶稣可以留给门徒很多东西啊。他可以重新提醒他许许多多他从前跟他们讲过的东西。但是当主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只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平安。他说，我要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这个平安也是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赐给我们是让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又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要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提醒门徒的一件事情就是平安。我们感谢神，那一天晚上这个门徒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那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题目。今天我们都在这个风暴当中，你和我如何能够有这个真实的平安？那个平安在我心中是躲不去的，外面风浪可以很大，但是我里面呢是有平安的。那我怎么可能有这个平安呢？我觉得保罗有一句话是非常好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他怎么说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句话太好了，这句话是保罗一生的经历啊，他把那一生的经历啊浓缩在这一句话里面，来勉励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平安。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哇，这句话非常好啊，一无挂虑，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挂虑。既然是应当呢，就表示这是一个命令的，它不是一个建议，它是一个命令，我们应该一无挂虑。并不是说大事挂虑，小事不挂虑，他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应当挂虑。那你说这怎么做得到呢？这个挂虑不是人可以决定的，一个人不能决定我自己要不要挂虑，那个挂虑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怎么可能一无挂虑呢？好，然后他下面就说了，他说啊，凡事就是凡让你挂虑的事，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就这么简单。凡事每一件事情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也许有弟兄姊妹说了，对啊，我祷告，但是其实我祷告过以后我还是忧虑啊，我还是挂虑啊，那我怎么办呢？这挂虑不是我能控制的。弟兄姊妹，也许你祷告，但是你注意到这句话是说祷告祈求还有感谢， 你有没有感谢？我们把这个感谢忘掉了，我们有事情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就祷告祈求，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感谢。这个感谢才是一个秘诀，如果我们能够祷告祈求然后再加上感谢，那个感谢的意思呢，就是在凡事上要谢恩。你知道凡事谢恩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大的秘诀，我们常常是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祷告我们祈求但是忘记了感谢，所以没有在凡事上谢恩。你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所说的吗？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一定要加上凡事谢恩，然后你就会常常喜乐。这个凡事谢恩是一个大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凡事上我都能够谢恩。如果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学习谢恩，凡事谢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那个挂虑就离开我们。凡事谢恩，要记得祷告加上祈求还要加上感谢。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祷告以后呢还会忧虑。他说呢，要将一切的事情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把我们所求的告诉神，但是要把结果呢要交给神。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祷告了以后呢，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以后呢，但是我们没有把结果交给神。我们呢告诉神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结果，如果没有达到我们的结果呢，那我们就不行，没有把结果交给神。只要你不把结果交给神，你就不会没有忧虑的。人为什么会挂虑？就是人要达到一定的结果，如果你真是要把结果交给神，你就能够没有挂虑。我们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来说，在以斯帖记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发生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是哈曼用了一个计要来除灭所有的犹太人，所以整个犹太人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那这个时候呢，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以斯帖。以斯帖需要进到王宫里面去跟王讲这件事情，但是王没有召他是不能进去的。如果王没有召你进去的话呢，这个罪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以斯帖呢就要做一个决定，是他要进去呢还是不去。他如果不去的话呢，所有犹太人的性命就会有危险。如果他去的话呢，他自己可能就会有危险。所以他有很大的一个挂虑啊。怎么办呢？他说，你们为我祷告三天三夜。啊，三天三夜啊，所有的人都祷告三天三夜。不但如此，以斯帖把结果交给神。因为他进去见王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结果是王就赦免他，他达到的目的；另外一个结果是王不赦免他，他就会死。所以以斯帖就跟他们说，他说，如果我死的话呢，那就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斯帖把结果完全的交给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结果交给神以后呢，他就可以没有挂虑的，他就进去了。这就是对腓立比书所告诉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我们这样做到的话，马上就会发生一件事，就是神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感谢主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经历的。有一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这个平安进到我们里面了，是就是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明白的，那是出人意外的，完全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从中国来休斯顿治他的癌症的。我知道，因为休斯顿在全世界都是治癌症非常有名的，所以有很多人是从外国到休斯顿来治癌症的。那他当然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比较严重，他来了两年了。但在两年当中呢，这位弟兄哈，不但信了神，而且在主的里面呢很有长进，而且他读了神的话以后呢，那个信心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就非常高兴，非常有信心，他就相信神会医治他了。而且果然呢，他所做的治疗呢，他所接受的都是这种实验性的治疗，就是还没有这个正式 FDA 已经通过的这些治疗，都是非常的试验性的。而且这个试验的药物呢，在所有试验的人当中呢，只有在他的身上有效。也就是这么奇怪，就在他身上有效。那第一次那个药物试验以后呢，过程做完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发现有了。那结果呢，又用了第二种的试验的药物呢，就发现呢，第二种试验的药物在他身上又有效。这个弟兄在主的面前呢，就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不能解释的。所以甚至在这个治疗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呢，他就决定，他说他要回国了。他相信主已经医治他了，他就回国了。他现在已经回国了。虽然他的这个癌症到底除掉没有，他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他里面呢，他就是有那样的一个平安。他说要回去跟家人在一起，他就回去了。他这个平安不能解释的，真的是不能解释。我们在这里一起看见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是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他的心怀意念。所以他从国内视频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现在体重也增加了，体重比从前增加了，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啊，脸色的气色呢都非常好。这就是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解释不了的，因为他看见了，他摸着了基督的平安。我们感谢神哈，这是实在的。今天我们处的这个环境呢，实在是非常的难，将来怎么样呢？也没有人知道。前面到底还要多久呢？也没有人晓得。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求主更多的打开我们的眼睛，在我们前面，不管我们是要做个人的决定或者做教会的决定，我们所有的决定都应当根据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呢，能够来认识说耶稣是万有的主，耶稣在一切的事情之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仆役。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呢，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难处不过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踏脚石，就是了。所以我们里面没有惧怕的， 这种需要，不要恐惧的。每一个难处，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往前再增长一点啊。所以在任何一个决定当中，我们的心里面要除去那个恐惧的、胆怯的心，不要有胆怯的心，要有刚强，要有仁爱，要有谨守的心。如果再让胆怯的心来影响我们的决定的话呢，那我们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让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影响我们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在一切的决定的当中，要求主来赐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那我们如何能够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那我们就需要在每一件事情，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他就会赐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跟门徒一样，对我们的主有这样的认识，那对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成长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们不但个人能够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整个团体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就让这个团体的信心就增加了。让我们无论是前面主怎么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做怎么样的决定，我们众人都能够在基督所赐的那个平安的当中，让教会能够在平安的当中里面能够继续往前。这就是风浪的目的，这也是神今天让我们经过这么多难处他的目的。但愿神能够让这些环境都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来建立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建立他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今天让我们能够在线上聚集，也借着你在圣经上的话语来勉励我们众人。主要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环境的当中并没有白白的过去，让我们看见原来你是万有的主，你借着这个环境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是仁爱，是谨守的心。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留下给我们一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夺去的。让我们学习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让你可以用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众人的心怀和意念。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求主打开我们众人的眼睛，能更加的借着风浪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